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短短53年时间里，群雄竞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个又一个短命的中原王朝在血泊中登场，史称五代。其他地方政权也不甘落后，形成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史称十国。兵变不断，战乱连绵，在这样的烽烟弥漫中，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一个混沌不明朗的历史谜团当中。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就像秦汉之际的鸿门宴一样，这场晚唐的宴会也在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被记载在许多史书当中。不仅如此，它还在民间广为传播，成为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传奇。宴会的主角，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另一位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朱温原是唐末皇朝起义军的大将，后投靠唐政权，以治军严酷著称，成为围剿皇朝的重要力量。他据守汴州，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李克用，沙陀人，骁勇善战，军中称为飞虎子。他一只眼睛有问题，人送绰号独眼龙。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李克用的力量也在迅速扩大，以太原为中心，形成强大的河东军事集团。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相遇，他们合力加攻，大获全胜。朱温特地摆设隆重的庆功宴款待李克用。李克用年轻气盛，宴会上处处逞强，言辞间多有不敬。朱温内心愤懑，但在宴会上没有表露出来，他把重头戏放在了宴会之后。
那么这件事儿，当然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鸿门宴了。延续100多年的藩镇割据的这样一种局面啊，在这个皇朝起义失败以后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其中两个发展最快、势力膨胀啊最迅速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了。他是当时的两强啊，坐在一起，表面上是把酒言欢，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
李克用的驿馆危机四伏，朱温大军已秘密包围了驿馆，就等着合适的机会。夜幕降临，朱温大军纵火放箭，李克用所带的300名亲兵全部被杀，李克用危在旦夕。偏偏此时雷雨交加，火箭的威力大减，在几名亲随的拼死保护下，李克用狼狈逃走，昔日的战友顿时成为仇敌。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从此拉开序幕，他们的争霸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9世纪末期，唐帝国已病入膏肓，在围剿皇朝起义的过程中，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唐王朝已奄奄一息。朝臣与宦官们却仍在进行激烈争斗，他们纷纷与藩镇势力结盟。公元900年，宦官势力不仅杀戮朝臣，而且打算废黜唐昭宗。要想制服宦官，无论是皇帝还是朝臣，他们都必须借助地方的力量。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在朱温身上。由宰相崔胤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接到宰相崔胤的书信，朱温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朱温大军立即出发，目标长安城。宦官韩全回等人情急之下劫持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 但李茂贞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交战失败后，李茂贞被迫交出昭宗。此时的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唐朝的中央政权。残酷的大屠杀迅速展开，700多名宦官被朱温统统杀掉。长期被宦官控制的唐朝中央军队神策军被解散。紧接着，这位被大家公认为忠臣的朱温迅速露出了他的另一面。他向朝臣展开了杀戮，甚至杀害了接应他到京城的宰相崔胤。他强迫唐昭宗迁往洛阳，临走前还将长安的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全部焚毁。不久，唐昭宗在洛阳被杀。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唐朝长达289年的统治终告结束。但是，唐朝的影响果真就此完全消失了吗？后梁建立后，尽管许多藩镇被朱温扫灭，连中唐以来强藩魏博承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但是只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认为唐朝的历史没有终结，他就是与朱温结下深仇的李克用。此时距上元义盛宴已经过了23年，李克用也已经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雄踞河东的军事霸主。此时真正对后梁构成重大威胁的也只有李克用的河东军事集团，接下来的中原争霸也正是在两个军事集团间展开。朱温弑杀唐昭宗的消息传到太原时，李克用南向痛哭，发誓要诛兄讨逆，恢复唐朝。李克用仍自恃唐臣，以秦王讨逆为旗号，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
从军事力量上来讲，朱温的也就是，朱温军团占据着呢，也就是军事上的这么一个呢绝对的优势。但是从道义上来讲，李克用是打着也就是为唐朝复仇的这么一个旗号而来的，所以说在道义上拥有更大的也就是支持。
朱温的军队有严酷的纪律，十分彪悍。他曾下令规定，如果有将校在战争中被杀或逃走，他所率的全部士兵都要斩杀，这就是有名的拔队斩。对自己的军事尚且如此，对敌兵则更为残酷。李克用则以义气相勾连，以他的义子十三太保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义儿军，然后又以义儿军为中心组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这是山西省晋中义校，为了新年的演出，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的剧目进剧《雅观楼》，讲述的是李克用与他的义子征战的故事。在戏剧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这位年仅10几岁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生擒皇朝大将孟觉海。在戏剧盛行的年代，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沙陀国》《雅观楼》《飞虎山》《太平桥》等剧目众多，而且十分流行，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而由此更是演绎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李克用与十三太保。据说李克用有13义子，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一时雄杰暴武之势， 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太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啊，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的，他必须要这个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义啊，更多的反倒是利，他这个义子啊只是一个名头。
在20余年的时间中，李克用与朱温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后梁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然而908年正月，李克用暴病而亡。直到李克用临终的时候，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他把儿子李存勖立为晋王，取出三支箭，嘱咐儿子完成三件大事。第一支箭直指北方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正占据着幽州。第二支箭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契丹。第三支箭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消灭世仇朱温。
首先去攻打朱温呢，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方，把北方的像刘仁恭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契丹的势力加以削弱呢？这是当时的一些这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呀需要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抵御当时的晋敌契丹放在第一位，那么表明啊，他是把这个稳定后方作为自己的要务。
刘仁恭、刘守光占据的幽州，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才能够无后顾之忧。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在朱温，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李克用的军事集团才能真正雄霸中原。李克用死时，外面黄沙漫天，真正的大战将在李克用死后全面展开。自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南方各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9个国家，再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这里是扬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就非常繁荣，是当时东南的第一大都市。五代时以扬州为中心，先后建立起2个国家，吴国与南唐。合肥人杨行密曾任唐朝的淮南节度使，被封吴王。中原战火弥漫时，杨行密果断出兵，强力遏制了朱温的南进步伐，使南方经济免遭破坏。公元937年，吴国的权臣徐之诰代吴自立。徐之诰自称是唐朝的后裔，改名李生，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了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这里更是一个艺术的王朝。两代国主李璟、李煜都是江南才俊，在他们的带动下，南唐的文学、美术、书法、音乐 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五代十国的南方地区啊，如果跟北方地区相比，那么突出表现为这样两个不同。第一呢，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这个地方政权啊，他们竞相采取了这个发展经济、保境安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啊，还有这个持续发展，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这是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吴越国王钱镠发展农桑，兴修水利，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苏州、杭州得到了大力修建，杭州的六合塔、宝柱塔、雷峰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其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世界上均堪称一流。自然之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从此传遍天下。吴越国向南，由王朝王审之建立的闽政权正蓬勃发展，海洋经济被大力发展起来，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衰。十国中地处西南的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山川险固，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朱温建立后梁时，蜀王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唐末的时候，由于战乱啊，中原的很多那个官宦和士人都纷纷避难来到这个前蜀王国。然后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就模仿唐代的官制，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这也是很完善的一套政治制度。然后呢，由于这个蜀地它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聚险一方，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然后呢，前蜀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王建堪称明主，他的继承人却残暴昏庸。前蜀灭亡后，后蜀建立。后蜀第二任皇帝孟昶即位初期勤劳国事，与民休息，后蜀国势因此强盛。孟昶还是有名的文艺青年，他对戏曲最为着迷，有些戏班至今仍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郎君大仙。在成都，蜀绣女冯玉英是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但仍固守传统工艺的艺人之一。作为传统工艺蜀绣的民间艺人，已在自己的家里开班传艺十余年。在前蜀后蜀时期，尽管中原战争不断，但四川却偏安一隅，经济繁盛。这种产生于成都的民间工艺蜀绣在那时也开始发展流行。如今冯玉英的蜀绣作坊已经小有名气，顾客最为喜爱的作品还是这美丽的芙蓉花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宠妃，她是绝代佳人，而且是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成都又叫蓉城，很少有人知道蓉城的名称与花蕊夫人有关。相传 花蕊夫人最爱芙蓉花和牡丹花。孟昶命百姓在城内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人们惊叹其为芙蓉城，简称蓉城。后蜀宰相吴昭义等人集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笺集》，对后世影响很大。吴昭义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版刻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也是一个文化聚集的国度。中原地区战火弥漫之时，后蜀一度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国度。中南地区的长沙，在五代十国时是楚国的潭州，在当时它是南方最大的茶市，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南方国家中，地处湖北的南平在各国的缓冲地带得到生存发展，偏居岭南的南汉也能兴办学校，提倡文教，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十国中唯一的北方国家北汉，在与辽国结盟后也能守禁割据。
那这样一种城市经济的这个心理面貌、心理格局，应该说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像城市生活当中的很多内容，比如说勾栏瓦舍这样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文化活动，还有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整个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人们那种商品意识的这个崛起吧，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得益于这样一种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如果没有北方地区的这样一种旧的格局的打破，加上了南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么一种潮流，可能就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一种这个令人神往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的景象。这是就五代十国的它的后世影响。
此时的中国，南方割据政权虽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他们都无力改写历史，真正的历史大戏还是在中原上演。李克用去世后，他的继任者李存勖正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展开强有力的中原争霸。李克用临终前留下的三支箭被供奉在家庙中，每临出征，李存勖都郑重地取出放在锦囊里，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这三支箭成为李存勖积极进取的指南针。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刘仁恭父子被擒，李存勖用刘仁恭的血来祭奠李克用之墓，彻底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率部大战契丹大军，将其驱逐出境。李克用交代的第二支箭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二个中原王朝，史称后唐。李克用交代的三支箭只剩下最后一支了，真正的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此时的后梁已经走了下坡路。公元912年，朱温被他的次子所杀，后梁进一步衰败。 公元923年十月，李存勖的军队进攻梁都汴京，曾经不可一世的后梁被李存勖大军攻破而灰飞烟灭。李存勖志得意满，真正达到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执的地步。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李存勖自幼精于音律，能谱曲填词。平定中原后，李存勖经常和伶人们一起演戏，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伶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实在黄帝时伶伦造音乐，后称乐官为伶官，后来也将以演戏为生的艺人包括进来，将他们统称为伶人。在古代传统观念中，伶人的地位是很卑下的。李存勖非常重用伶人，让他们当官担任重要职务，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空前绝后的奇特景观。伶人地位突然间逆转直上，在现实政治中粉墨登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帮着李存勖打天下的功臣却被忽视了。伶官中也有政治之士，但更多的伶官仗着皇帝宠幸肆意妄为，官员们敢怒不敢言。伶人景进专门替唐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只要有人得罪于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进谗言诋毁对手，大祸马上降临，宦官也重新得到重用。公元925年，宦官和伶人采择3000民女填充后宫。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宦官谗言，将功勋卓著平定前蜀的西平王郭崇韬杀死。兵变再起，魏州等地发生兵变，京城中也出现了叛乱。伶人出身的亲军将领郭从谦平日把郭崇韬当成自己的叔父，关系亲近。郭崇韬死后不久，郭从谦率部攻打城门，李存勖亲率禁卫骑兵出击，但他已众叛亲离，调动不了附近的军队，身边的人也纷纷离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武士现在却孤立无援，独自拼杀。在无比的失落和痛苦中，李存勖被一箭射中，称帝仅3年便死于非命。当时只有一个伶人捡了些丢弃的破烂乐器放在李存勖的身上点火焚尸。李存勖编戏演戏都是高手，甚至被许多戏班奉为戏曲之祖，而在戏外的真实世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编写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悲喜剧。伶人、乐器和弓箭，庄宗一生中激情和魅力的代表，参与了他戏剧性的终结。用欧阳修引用《左传》的话来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是13太保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先后随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30余年，屡立奇功。兵变爆发时，李嗣源受命到魏州讨伐叛军，但平叛没有多久，手下的将士策动哗变， 先与叛军兵合一处，拥戴李嗣源为新皇帝。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兵变，李嗣源是兵变的获益者，但他登台后必须强力遏制兵变，否则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但实际上在五代的时候呢，禁军其实是指那种精锐部队正规军。那这个禁军呢，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兵士相对来说呢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禁军的统帅呢也都是在多年这种严酷战争里边摸爬滚打打出来的，相对的比较呢有人气。那像这些皇帝也不敢轻易的动他们，所以当时尽管有很多防范这个兵变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比方说这个严明纪律啦，这个整治一些有反叛心的这样的一些军阀了、将领了，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李嗣源想要突破兵变困局，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镇压和整顿。对于骄悍难治的将士，李嗣源悉数诛杀以绝后患。几次大规模的屠杀，骄兵悍将动辄作乱的局面被初步改变。李嗣源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重新组建了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禁军除捍卫京师外，还被派驻各地牵制和削弱藩镇实力，节度使被频繁调动，以防止他们形成割据势力，实力强大的藩镇被一再分割，实力大减。李嗣源还力图彻底消除产生兵变的土壤，他整肃吏治，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这些措施无疑稳定了政局，也使兵变失去了基础。然而李嗣源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即位时已经60岁，年老力衰，完善的制度依然无法建立，只好将大量的权力分给家属亲信，由亲近的人替代原有的军阀，成为新势力。李嗣源试图以情谊的勾连来弥补制度的缺陷，但是他能够成功吗？李嗣源晚年患病时，宫廷政变再度发生，次子李从容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失败被杀。李嗣源本人经济悲痛，凄惨地死去。一连串的宫廷杀戮之后，公元934年，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自立为帝。刚刚即位，李从珂对太原的石敬瑭十分忌惮。石敬瑭不仅是拥有军队的一方诸侯，而且是李嗣源的女婿。为了解除石敬瑭的威胁，李从珂决定先下手为强，迫令石敬瑭离开巢穴。但这次决定不仅使李从珂很快死去，而且引发了一道令中原王朝几百年都无法破解的难题。为抵御李从珂，石敬瑭面临艰难的抉择，最终不惜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契丹国内经过一系列改革，此时已强大起来。为了获得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主动将燕云16州割让给契丹。这一措施完全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燕云16州，东西绵延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就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在崇山峻岭之上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更是将长城连接起来， 此后各朝各代的中原政权无不派重兵把守，唯恐有失，因为一旦失去，北方再无险可守，强国铁骑便可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
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他都必须要就是控制燕云地区，控制燕云地区以后，他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就是说中原这个王朝的这个安全。而如果失去这一道安全屏障，就很容易这个就是被少数民族的这种骑兵，南下，造成对中原的这种王朝造成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
那把这个地区呢割给契丹以后呢，契丹他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他基本上呢是以游牧作为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而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带。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契丹民族他本身的发展是有刺激的，而且对于他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包括这个辽朝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呢都有一种启示或者说一种带动的作用。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了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但是石敬瑭虽然当了皇帝，对契丹却只能卑躬屈膝。石敬瑭的继承人石重贵试图冒死一变，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此时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公元944年到947年，契丹大军三次南下，后晋灭亡。契丹人虽然打进中原，但他们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反抗，契丹人被迫撤退，中原出现了政治空白。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建立后汉政权。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次子刘承佑即位，兵变再次发生，刘承佑被杀。公元951年正月，正率大军抵御契丹的邺都留守郭威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大军返回东京，建立了新政权，这就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着弊病，消除兵变也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他的内侄和养子。为防止兵变，柴荣在侍卫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前军，使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晚唐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在这个柴荣他整编这个禁军的过程中呢，把一些精锐的力量补充到了这个殿前司里边，所以这样的殿前司的这个力量，它的这个作用在当时的这个禁军的结构里边呢就明显的上升了，那这样呢几乎成为和侍卫司呢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呢这个禁军的两司这样的一种统帅结构或者说一种领导的结构呢，就使那个时候的这个禁军的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受到了这个制约。
其实除了兵变难题外，燕云十六州也始终是后周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柴荣的大军先后征讨后蜀、南唐，取得重大战果，但燕云十六州始终如骨鲠在喉，柴荣迫不及待地想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来。公元959年，柴荣下决心亲征北方，与契丹军征战，收复了辽国占领的墨营义三州。但没想到就在柴荣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时，病魔突然降临。他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的继任者 他的儿子柴宗训却只有7岁。死神即将到来，柴荣仍强撑最后的力气安排后事。他对军队的人事做了最后一次大的调整，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调整仍然未能摆脱可怕的兵变困局。五代即将结束，漫漫长夜中，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粉墨登场，又转瞬消失。无论是狡诈严苛的朱温，痴迷戏曲的李存勖，还是年老体弱的李嗣源，命运不济的柴荣，他们都无力破解中华大地的政治困局，更何况7岁的柴宗训。但历史的车轮已迫不及待地向前推进，中原大地正呼唤一位伟大的君王。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赵匡胤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次雪夜造访是因为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这种形式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书写了他一生的传奇。